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集合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的一期，这其实也是第
一期
的《Jadio Story》系列节目啊。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Nadia，
我是四少。
哎，我觉得先开始的话，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档新节目的这个
终于定型
意图是什么
啊？
就我们之前经过了，比如说这个龙马的魔兽系列节目，
对，
然后比如说之前四十二也录过家园系列的节目，
是的，
嗯，
就是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听这种就是
只有故事的，
只有故事的这种节目，
对，
就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嗯，
更多的可能是虚构的吧，就是游戏里面可能我们经过长时间游玩，然后最后了解到了一些故事情节啊，
嗯，
或者是这个可能一些电影也好，小说
各种故事吧，
对，
可能都会有涉及，就是。是一档算是说书类的这种节目，
对，是
对，旨在就给大家这个连贯的讲一套，可能
就讲一个故事，
比较引人入胜的一个故事，
嗯，
对。然后这个节目可能会，我明年在2018年的时候可能会开一些
对各种各样的坑，
开一些坑，然后每个坑可能都是这个长短不一的这种。
对的，
对，希望大家支持。然后我们这一期节目上来就直接开一个重头的，
嗯，重头吗？就是
我觉得挺
还挺重头的，
挺情怀的啊。
对，挺又情怀又重头吧。对，《星际争霸》
没错，
故事的这个
感觉挺呼应这个意图的开头是吧？
嗯，
就家园那个时期都是 RTS 啊，
对，
都是科幻故事，
还真是啊，
都呼应上了啊。
对，嗯，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很激动对，讲星际故事人特激动，因为
想录很久了，是吧？
对，
这都是套词儿了，现在感觉。
对
对对对对，嗯，而且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星际对我影响挺大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虚空之遗》发售了也小几年了，
对，
然后真的是渐渐的感觉，就是越新的玩家对这个系列就越就是认识上越模糊，
嗯，
觉得离我们太远了，
对。
然后还是希望就是做一期节目，能让比如说老玩家找找回忆啊，
嗯，
然后这个
新玩家也可以了解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包括我在内，当时在玩的时候，并没有太关注它的这个剧情和故事。对，我就知道这个游戏是一个 RTS 游戏，然后
三足，
对，然后跟别人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竞技性非常强的游戏嘛，对，然后
打来打去，当时也没中文，
是的，然后所以就是我的关注点可能并没有在这个故事上，但其实它有一个很庞大的背景和这个设计，
对，
所以这个我们先查了各方资料，就是因为星际离我们太远了，
对，
然后有两
七年，
对，有两座，
嗯，
然后实际上从网上能找到的资料碎片化的非常严重，
是，
就哪怕是英文站。还有这个国内都是非常严重
零碎的，
对，所以我们这次我收集了就是组合了大量资料之后，决定还是以这个国内的这个对星际剧情和设定研究可以算是研究的最好的
嗯
作者，就是麦德三世的这个整理作为整个讲解的主轴，就是而且也是感谢他的贡献嘛，因为我当时在 NGA 甚至没在 NGA 的时候，
嗯，
就是看他的剧情分析帖
啊，
嗯，对，就很长很长时间了，就觉得真的特牛逼，
嗯，
而且也想，其实也想，就是很情怀的说吧，就是做这期节目，也算是就是感谢一下整个就是星际这么多年，就是为这个星际付出的所有人，从选手到解说啊，台前幕后这些人，就是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我的电竞的启蒙的一个项目之一，
嗯，
就觉得很不容易，而且所以说，其实这期节目有点类似代数吧， 就是其实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麦德三，是那种极其详实的文字的那种表达，而且逻辑非常清晰的那种表达。可能很多人懒得翻嘛，
在 NGA 上面，
对对，懒得去 NGA 上去看嘛，所以就想再转述一下，让大家记得这个故事真的很不错。
对，因为我觉得 RTS 本身现在也是走向，
对，就是
很
今年这种
不能说末路，
今年这种回潮让它彻底成为了一个就是小众的垂直的一个领域了，
对，
就没法，可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再大众化了。
然而因为它的玩法和系统还有竞技性，就是让玩家基本上不会太重视它的世界观设定等等，但是其实星际确实特别，
而且其实 RTS 挺适合讲故事的，
是的，
就是如果好好讲的话是很不错的。 也是因为这节目也挺让我有些回忆吧，像没到高中的时候看那个小色教你打星际
啊，对，
学星际一的那个故事，然后再包括看那些当时比如说在 NGA 上，然后看麦德三世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二龙大师这样的解说
啊，
特别喜欢，然后还有什么罗贤啊、沙俊春这样的选手，当时沉迷看他们的比赛，还有就像星际二刚开的时候，那个时候看什么有一个制作者叫少帮主。啊，当时做了星际的这个东西，更不用说就是星际老男孩这么多年，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个组合撑起这个整个星际二的这个社区，所以就觉得很希望自己能也
贡献一下，
对，向这个这些前辈们致敬嘛，对，为这个社群稍微
贡献一些微薄之力，
对，微薄之力，向更让更多人，比如说回到，比如说去 NGA 看一看，去这个重新打打这个游戏啊，就是有些乐趣，就觉得挺好的，挺开心的。然后因为星际本身故事的特殊性，就比较碎块化的这种，然后再加上年代过于久远，包括星际二到星际一就很久远，所以它碎块化很强，然后为了怎么说呢，就是讲述过程的完整性，就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所以我们虽然讲麦德三世的这个他提供的这些信息，但是我们尽量不讲他的分析，就是不讲暗线
啊，
就我给大家讲一个明线，其实背后这个错综复杂的东西我们尽量不给大家挑明了，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分析或者是自己琢磨
琢
磨，对，而且就是因为星际争霸二之后就汉化的非常彻底，
是
的，质量非常高，然后我们就统一用这个汉化的名字吧，
好的，
这个的，然后因为星际争霸二补充星际争霸一的时候粉碎了大量的就是原来的
设定，
也其实不是粉碎，我感觉有点类似的就是重组了很多逻辑关系
啊。
然后它的叙事是很怎么说呢？就它包括信使和可能的真相这种结构，所以我们这次这个节目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脉络，就是我们按照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揭开这个谜底的模式，也希望大家了解故事的朋友
别剧透
啊，这个故事对还挺。扑朔迷离的，就是这样。然后他
再铺垫就十分钟了，
再铺垫十分钟了，我操！然后大致因为这期我们讲序幕，其实就是《星际争霸一》的故事。《星际争霸一》的故事特点就是个断章啊，就是挺短的
啊。
然后等展开之后呢，就很奇怪这个故事。所以这个后两期讲之前，大家先不要，就先假装不懂吧，先假装不知道，好不好啊？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
，OK
啊，我们先讲一个开头的知识，因为。星际争霸切入视角是人族的视角，是人类的视角，所以我们就从人类的故事开始。
Okay.
啊、我们就不讲魔兽那种开天辟地弱什么的，不讲这个啊，就是
以小见大。
对，先讲这个序章，就是最明的这点故事。
嗯，
啊，就是先讲这21世纪末啊，就是在它是就地球的这个人类科技就飞速发展，就在那个时候设定上，那个时候有这个电子信息技术啊、机器人、基因工程，然后像克隆。它就是一种就是普遍的一种民用技术、
普及了，
对，相当就是高级的一个这个地球文明的阶段。
嗯，
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民用就移植工这个人工器官啊，然后做一些那种就是 cyborg 或者是 bioborg 那种感官强化，比如说什么就是感光、心灵感应之类的这些能力。
嗯，
然后因为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口就地球人口就暴涨，直接在那个时候300年之内就暴涨到这个230亿。
人口
230亿啊，然后按照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引入马尔萨斯那个理论，就是这种大规模膨胀带来的那种就是经济危机和全球恐慌导致这个时候地球就崩溃了，就整个社会就崩溃了，然后伴随着就是联合国就完蛋了嘛。于是等到这个联合国完蛋，这个蛮荒时代持续一段时间之后，2229年有一个这个泛地球的一个这个政府组织叫做联合权力联盟，就 UPL，就 United Power League。
哦，
然后就建立了，然后他就代替了联合国，然后为地球带来了一个秩序，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那种
专制的，
对，直接来说他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因为他后面有些种族相关的政策，
哦，
就他这个立起来之后控制了全球93%的人口，然后覆盖了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除了南美那些小国，
嗯，
然后在之后他这个控制这个政权之后的80年左右的这时间里，然后 UPL 就根除了地球上的那种传统的种族分离主义，就是传统的那种大家分这个人种啊分民族的东西，然后强制推行英语为全球统一的语言，就大一统了
啊。
然后这个到2231年之后，他那个里面有个部门叫这个全球同化委员会，直接取缔所有宗教，就把宗教从人类历史上
就是人类
就
变成
割除，
彻底变成一块，
对，变成一整块东西了。但是呢他们取缔宗教之后代替了，就是用另外一种东西代替这种狂热，就是人类的神圣性，就有点类似文明这个超越地球里那个人类至高，
嗯，
坚持人类的那个至高。然后他阻止什么，就是阻止那种就是高科技对人类影响，他要那种纯种人类，就是追求这个东西。
啊，
然后呢他就，
哦，
对，然后所以他其实是很法西斯那种政权。然后他展开了一次那种就是净化行动，人类地球级别的那种这个蔓延整个人类社会的那种进化行动，他们就逮捕什么，
嗯，
首先就是政见不同的人，
嗯，
意见分子，然后呢那些黑客、强化人、
赛博格改造的那些，
对，技术人员啊，然后接受过改造的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还有一些罪犯，
嗯，
就开始直接进行清洗。这次清洗整整杀了4亿人，
哇，
就直接从地球上就是抹掉了，
嗯。
然后在清洗的同时呢，这个 UPL 还控制媒体，就大众没有概念，但是其实地球上少了4亿人，
嗯，
就觉得身边那些有个电子眼的人啊，或者就是越来越
消失了啊，
对，越来越少了，
嗯，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就是UPL 因为它过于集权，所以它推进了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科技，就是很多本来在蛮荒时期或者是在混乱时期都已经就是中断的那些科技，在这个 UPL 的资助下重新开始，比如说曲率引擎和冬眠技术，
哦，嗯，
然后就是他这是说就是从美苏争霸之后人类第一次又
重新开始，
对，又到了地球，到了月球，而且建立殖民地。然后这个在40年之内人类其实就达到二级文明状态，就是向太阳系内去实现了殖民，
嗯，
就发展的其实非常快，
嗯。
然后在当时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就是想的比较远，他想就是说我想在这个时代直接实现对太阳系外就殖民了，哎，对，
嗯嗯。
然后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是个政客，就弄到了50000人，本来就是在进化行动中应该处死的罪犯，
哦，
然后
当实验品，啊，
对，然后他就弄了一台这个电脑，这电脑叫阿特拉斯，
嗯，
然后筛出来适宜这个太空殖民的40000人，然后这40000人压上4艘殖民飞船，然后就往一个远方的星球开始了这个冬眠的巡航。这个星，
啊，
这个行星原定叫战翠六，
嗯，
这个很像这个地球的。
战翠六号，
对，
嗯，
然后阿特拉斯在筛选他们的时候，主要是发现里面有一些犯人啊，就是有这个灵能潜力，就是这个灵能的能力。
哦，
然后这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传的盛传的那种，就是人类人族的单位都是罪犯，
嗯，
就是
对
觉得吉祥兵什么都是罪犯，
对。
然后很多人以为就是那种吉祥兵那种消耗式的人都是那种就是惯犯或者是杀人犯，
嗯，
但实际上不是，它是个更广义的状态。这些罪犯很多时候并不是。就是犯了罪，而是他们被改造了，
嗯，
哦，
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星际，
他们也被定义为罪犯，
对，就是他们里面有些可能是政客，有些可能是科学家，
嗯，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你会看到《星际争霸》里人族的单位有很多人接受过改造，就显出一种极其高的科技。
对，
哦，然后顺带一提，这个科学家名字叫多兰如斯，
嗯，
然后他本来就是想靠这个捞一笔，因为他也是个政客嘛，就是想要名声和财富。结果这个飞船啊，就发射的时候。发射不久
失败
就没了
啊，
失联了，
对，失联了。然后他就结果就是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他想要政治筹码，就是搞了声势浩大，
嗯，
就有把自己感就是塑造成一个人道主义英雄这种感觉，
嗯，
是吧？你看这些罪犯，我给他一个
机会，
你看这就像以前远去澳大利亚那种感觉，他们会在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新的文明，如何如何如何。结果呢，就众目睽睽之下，4艘飞船跑了没几天没了，
联系不上，
对，就消失了。然后他的政敌直接就抓住机会就攻击他，就是你是那种科学狂人，
啊、
杀了四万人，你是手上沾满了四万人鲜
血，
毫无人性。
对，然后于是如斯就不堪压力，就是他的政治生涯就终结了，然后跑了、
嗯、
逃离了地球。然后因为他实在太有名，在外星殖民地逃就是躲避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认出来，就四处被唾弃。
嗯，
最后他在一个就是这种彗星农场，默默无闻的就老去了。就一生不得，这就
什么叫彗星农场、啊？
他其实没说太清太明白，但是可能是跟我觉得这个设定类似，就是小行星采矿、
哦、
采矿地这样一种、
啊、
这种感觉。
嗯嗯。
然后再说说这四艘船嘛，其实这四艘船本来一年就到了，
嗯，
到这个之前我们说过这个战锤六，但是就是他们隐航了一艘这个旗舰叫内加法号，它的电脑出现了一些故障，然后把坐标丢了。对。
哦，就直接
就是他们在曲率飞行的时候滑行，然后就不知道去哪儿，然后就只能一直滑行，
嗯，
一直滑行，而且在期间所有的乘客都冷冻着，就那个电脑在跑，然后电脑出了问题，可能是比如说什么太阳黑子、太阳爆发，然后反正就是丢了，啊、
嗯，
然后还好没有出现什么那种是吧，
嗯，
就是众神进入万神殿之类的桥段嘛，
嗯、
是吧？
是、嗯、
啊，然后结果就是滑行了很长时间之后。等他们醒了，他们这四艘飞船已经距离地球有6万光年了、
啊、
然后来到了一个星区，这个星区后来被称为克普鲁星区，星际争霸的舞台，
就已经不是战队那个地方
了， 对，就是跑了很远很远了。
嗯，
然后呢2259年在这个飞船的生命维持系统就是耗尽了，因为其实没到，而且比这个预计的时间长了太多，然后飞船启动了这个紧急协议，然后开始迫降，这四艘飞船呢迫降的时候有一艘就坠毁了，然后所有的乘客就死了。
嗯，
这三艘飞剩下的三艘飞船成功迫降了三个在科普鲁星区的这个行星上，一个叫乌摩加，一个叫莫瑞亚，一个叫坦桑尼斯。
嗯，
这个三个星球。然后这个飞船的曲率引擎落地的时候就已经毁坏了，然后难民也就回不了家了，
只能落地了。
对，就落地了。但是呢，坦桑尼斯的这个旗舰内加法号上面有这个阿特拉斯，这个
超级电脑
。对，然后实际上他们就没有直接啪摔回蛮荒阶段，
嗯，
就他们是直接从高科技的情况下。在电脑的支持、
保留了科技，
对，还原科技，对，解析电脑资料啊，然后拆这个飞船啊，然后就开始挣扎求生了。
嗯、
然后很快，内加法号的这个乘客就利用这些技术在那坦桑尼斯周围的星球上就开始殖民了。就很快，他们就达到了这个、
嗯、
这么快
对高科技的这种发展起来。然后在这几颗这个星球的殖民地成立了一个联邦，他们把这个联邦叫做 Terran 泰伦联邦。
哦、
所以。
Terran
对星际争霸里这个人族是 T 族，对他、
嗯、
并不
是,、就
是
Terran
对他并不是地球人族，
嗯，
然后这个泰伦联邦的都城呢，首都就在坦桑尼斯，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想，另外两艘飞船落的这个地方，他们的科技也不差，
嗯，
然后大家很快就进入到太空探索的阶段，就可能就是40-50年嘛，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乌摩加和莫瑞亚这两颗星球上的政权拒绝加入联邦，
哦，
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开始对立了。然后联邦政府就开始就是对内压迫，然后对外这个形势比较紧张嘛。然后呢，他们就走了一条路，就是开始研究星区内人类，就是渐渐越来越明显的那种灵能力，
嗯，
就那种近似魔法能力、
嗯。
然后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机构，就叫幽灵军校。
啊，就专门培养，
哎，就培养强大的一种就是灵能特工，他们就把它叫做 Ghost。
感觉是在讲 XCOM。
然后为什么要培养这种灵能特工呢？是为了用来刺杀联邦的那些敌人
啊，
就是他们认为这种就是行政效率要高。
嗯，
你反对我，直接
刺杀你，
干掉啊。然后呢，期间就是联邦呢，就是一边筛选嘛，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灵能潜力无比强大的人类女性，
嗯、
这女性叫凯瑞甘。
哎。
这小姑娘啊，当时是个小姑娘，然后其实也挺悲惨，就是她从那个父母身边就流走了。
嗯，
凯瑞甘的灵能强到什么程度呢？就联邦以凯瑞甘为基础，设定了一个灵能评级。
哦，
然后呢，他这个评级体系呢，就是每个人类个体灵能按0到10评级，
嗯、
凯瑞甘是10，
哦，
凯瑞甘是顶，
就以他作为最高标准、
啊，就以他为顶。然后到了2485年，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联邦就开始对，就是扩张领地嘛，就是
这都是200年200年的过呀。你现在这个
对
说的
对，
嗯，
然后在这个领地掠夺阶段呢，就是莫瑞亚那个时候叫莫瑞亚矿业联合体，就是他们这个星球上的这个政体，然后与这个凯拉尼斯船业工会，然后建立了一个联盟，叫做凯莫瑞亚联盟。
嗯，
这个正式这个格局就变成了联邦 与泰伦联邦与凯莫瑞亚联那个凯莫瑞亚同盟的那种爆发
啊，
这个事件叫做工会战争 Guild War，
两边对战，
对，就怼起来了。
嗯，
然后打了四年，
嗯，
就1489年工会战争结束了，然后联邦赢了，
联邦还是
打胜了，然后他就彻底就是属于他彻底巩固了他在这个科普鲁星区的一个霸权。
嗯，
但是呢，就是本来就已经就是实现集权的情况下，长期与联邦政府不和的一个参议员，联邦的参议员叫安古斯蒙斯克，这个人呢宣布他所在的这个星球克哈四号，
嗯，
克哈四号这个行星宣布独立。
哦，政变了。
对，我就说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就是你这种邪恶政府，
嗯，
我就是拉起一杆大旗准备这个起义。
嗯，
结果呢，联邦政府很快就派出了这个三名特工，把安古斯一家人全都杀了。
嗯，
这三名特工中其中一个，因为这个是他的头号政敌，他派出他最好的特工就是凯瑞甘。
哦，
这个零零十级的这个人。然后对，结果安古斯那个蒙斯克呢，他这一家人中呢，他有个儿子叫阿克图勒斯蒙斯克，然后因为早年离家，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是求学，可能是怎么样，然后躲过了这个刺杀，然后为了给这个家人复仇，就为了复仇，
嗯，
然后他接管了他父亲拉起了这个反抗组织，然后就是开始游击，
嗯，
对，联邦就开始骚扰游击，为了自由，
嗯，
开始成为一个这个自由斗士，
嗯，
然后到了1491年呢，这个时候联邦就被这支游击队搞得有点烦了，为了杀一儆百，然后这个故事还挺家园的，你知道吗？就对克哈发动了核弹打击，直接远程投放核弹，就直接屠杀这个科哈上的人民，杀了这个数百万人。
嗯，
但是这次暴行呢，就是阿克图勒斯蒙斯克，就这个蒙斯克完全就是没有退缩，就为了纪念这件事，他把自己的部队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做科哈之子。
哦，
三个这个星球啊，而且就是反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这个极端。
是，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内呢，就是因为机缘巧合，他甚至为了反抗联邦，他甚至把凯瑞甘招降了。
嗯啊，
把他就是用作自己的副手，只要能用得上，我就能接受。就算你
就算是我仇人，
对，就算你是杀父之仇，
我也用你，
对，我也要用你。
嗯，
然后这边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格局就是 Tyrion 这个政权横跨整个科普鲁星区，
嗯，
但是呢，就是里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打得稀里哗啦的，这科哈之子
是，
这是势头正旺。但这个时候啊，就是人类打的就很那个。就很爽，自己打得很爽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在遥远的星系里有一个可怕的异形种族蠢蠢欲动。
嗯，
我们现在就其实知道，就是这个就是虫族。
对对，
然后虫族有一个主脑，就叫主宰。
嗯，
然后他其实有一种潜意识的，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个目标，其实要消灭他的另一个敌人
啊，
另一个就是远古的种族。
嗯，
然后因为虫族有一种特性，能通过吞噬来吸收这个基因组。
嗯，
然后可以成长，他就想这个四处去寻找这种优势基因，来让他对抗他，对，对抗他的那个敌人。然后他在那里就是吃来吃去吧，就是遍布宇宙的吃来吃去都找不到一个答案，
合适的这个种族来。
但是呢，他那种探测的先导的这个虫群啊，就发现了科普鲁星区的人类，
嗯，
就人类的寿命太短了，个体太脆弱了。
对，
但是他们有这个灵能的种子。
哦，想要这个
啊，然后这个主宰觉得，哎，这个不错，我是不是吃俩
啊？
吃俩，说不定我这个虫子
进化了，
越来越强了，
嗯，
啊！对，然后呢，在很长一段时间，虫群就慢慢感染，然后就在这个 Tyrion 疆域的边缘星球上，就在那里潜伏。
嗯，
就一开始根本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
哦，
觉得野地里可能偶尔见过什么东西在那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
然后后来呢，很快联邦政府发现，哎，有一种虫子。
嗯，
大个了，怎么这么大个啊？比那个南方的蟑螂还那么大，
啊，
真那么吓人啊！
会飞的汽车，啊，
然后一开始他们就研究一下，发现这个虫子好像没智力，就是
比较蠢，
就是，对，就野生生物嘛。
嗯，
结果后来发现这些虫子，我们就是官方译名叫异虫，
嗯，
会对灵能产生反应
啊，
就发现能用灵能控制他们。就那种，就感觉就比如说那种大蚂蚱，然后你拿个那个激光笔一点，
哦，
就去了，
啊，去了，
对，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嗯，
然后呢，联邦这个科研人员研究呢，这边联邦的政客就一肚子坏水，就开始动歪脑筋了。
嗯，
就哎，我可以用一种灵能发射器啊，来这个诱导这个异虫去攻击那些边疆星球
啊，
因为在越在边疆其实越不听话嘛。
是，对。
然后呢，你想我这异虫闹的虫灾，我这边去军队一打，
对。
就是起步美哉是吧，自导自演啊是吧，然后这绝妙方案 其实这种吧，你想比那个拿核弹这个清洗星球，因为克哈相当于被他们清洗了，
嗯，
其实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挺麻烦的，有一点这个其实有点公关危机。
其实清洗没有什么用，
对，
这个厉害就是你占领，然后之后把他们原本的居民变成自己的、这个。
对，而且公众也想不到啊，这是联邦政府还能自导自演，下手这么狠、
嗯。
然后呢，作为这个灵能的这个实验基地，就是他想试一下。然后呢，联邦在这个边缘星球有一个叫乔萨拉的这个星球，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异虫的大规模入侵，这个时候就像星河战队一样，就是漫天遍野的
虫
子扑向这个殖民地，然后也把异虫真正的就暴露给了公众，想引起他们的恐慌。
嗯，
然后这个异虫就开始吃这个感染星球上的人，就为了同化他们基因嘛。然后这边 Terran 不就准备去救了吗？就是王师嘛，就来了嘛。
嗯，
直升机来了，音乐一播，咔咔就、
啊、对。
然后这边这个灵能，然后这个灵能发射器再演一演，激光笔点一点，这个虫子挺听话，对吧？
嗯、
当靶子打一打，差不多过了。结果就准备去这么折腾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1499年的12月8号啊，就在底下闹着虫子的时候，一支金黄色的外星舰队，
嗯，
绚丽的外星队、
哦、
直接出现在
金光闪闪
对乔萨拉上空，然后直接轨道打击。把星球直接烧了一遍，烧干了、嗯，
又清洗了一个。
对，然后这个太阳就懵了，
嗯，震惊
了。对，然后这是谁呢？这就是我们这个
神族
老朋友，这个星灵，
星灵
啊，神族，就是发现这就是主宰的那个大帝。
嗯
嗯
啊，其实这个就是是大致说一下星灵这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星灵跟虫子也算是结凉了很久，
世仇了。
然后他发现了异虫又大规模行动了之后，星灵。我大先不说，我在这两期可能前两期都不会说星灵的社会结构，但是会说一下星灵的最高议会，它有个议会派出了他们的类似领袖吧，就是一位执行官、执政官叫塔萨达，就是这个英雄的名字塔萨达，然后率领他们的黄金舰队啊，来阻止这个异虫感染的扩散。然后所以说很有意思，对这个克普鲁星区的人类文明。就瞬间蹦出来俩外星人，然后互相还在打，
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对，然后第三方大战就是就此就
拉开序幕
，
嗯
啊，这个时候，《星际争霸一》的故事正式开始啊、
哎，
所以说这一章这个
刚才都是序章，
对，这个时候可以叫这章其实叫反抗呐喊，因为这个星际一开始主轴还是克哈之子对腐朽的联邦政府的反抗，
嗯，
还是这个阶段。然后这个时候呢，先说舞台换一个位置，这个时候有个人类殖民地叫马萨拉星，
嗯，
然后呢这个。不用说了，就这个虫群，这个时候也管不住了，就开始这个虫群对在这里攻击这里的这个星球。然后联邦政府呢就下令呢，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就下令所有军事人员撤离。
嗯
啊，其实就是他们想演一出，然后想避免一些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当地有一位这个联邦的治安官叫吉姆雷诺。
嗯
啊，这人类的主角出来了，然后这个就为了这个。对抗这个外星的这个异虫的入侵者，然后正好当时呢就有一个人来拉拢他，就是这个蒙斯克，
嗯，
说、
哦、
啊
反抗军的，
对，其实吉姆雷诺在当这个治安官之前，他其实是这个以前是当兵的，
嗯，
而且当过一段时间佣兵，就是落草为寇过一段时间，那、
哦、
是另外一个其实是另外一段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他后来想安生了，然后想这个安稳过日子了，然后就作为。和地方的联邦政府做了一个交易，就是你抹除我之前的记录，
嗯，
我给你做这个治安官，给你管好这个地儿、
哦，
差不多是这样。也是有老婆孩子，但是后来妻离子散了，就不多说了。
嗯、但也算金盆洗手那种呗。
哎，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蒙斯克拉拢他，说你这个有两把刷子啊，要不要就是加入我们这个反抗这个？就是你想，你是个治安官，你肯定受这个官僚压迫，
是
因为你是地方治安官，其实就是干脏活的，天天受苦受累，挣不了多少。然后呢？就一想呢，就也决定这个揭竿而起，然后加入克哈之子，然后这个组织就开始在这个星球上四处这个救助生命，但是最后星球还是被这个
虫群
对虫群给这个
搞了
吞噬了。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星灵来了嘛，对吧？星球
烧了，
又烧了，
又给烧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马萨拉沦陷之后呢，克哈之子的几位主角吧，这个时候克哈之子的几位主角，我们把这个聚焦到三位英雄身上，这分别是雷诺、吉姆雷诺，然后蒙斯克本人，以及这个 Shara Carrigan 啊，凯雷甘这位幽灵特工，然后决定在这个换了一个星球叫安提拉主星，这个重振旗鼓， 这个时候吉姆和这个凯瑞根一开始啊就是不太对付啊，这俩人就确实不太这个
互相看不起，
对，但是两个人都挺有手腕，互相也算是可以聊，有两把刷子，互相的很尊重，
嗯，
这样状态。然后呢他们在这休整的时候呢，异虫就开始蔓延进入到这个安提拉主星，然后蒙斯克呢决定这个用对方的招来治一下，就是我们也用这个灵能发射源来对付联邦的部队。
对，
这招其实就是挺残忍的，是吧？
但是因为他们这儿正好有一个凯瑞甘这样的角色嘛，就是灵能已经达到这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对，然后就搞这个战术呢，效果特别明显，
嗯，
就把联邦打得节节败退，
嗯，
就不能叫节节败退，你想得多吓人是吧？就是一群一群的人，本来以为这异虫挺听自己话啊，其实下级的士兵也不知道嘛，
对
对吧？
对。
然后渐渐的就发现，一开始异虫还挺好打的，打跑了。
嗯，对。
渐渐的就开始打不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一支部队一支部队的就折掉了。
嗯。
然后呢，这就属于这个出场的胜利果实嘛。然后科哈之子就渐渐的可以进攻首都了，就农村包围城市差不多。
学会利用这些虫子，
可以打了，就是翻、
嗯、
啊，发现个地主大院什么的。然后对，这样。然后其实这个 Kerrigan 和这个雷诺啊。都不太赞同用这种办法，就有点就过于没有人性了，
哦，
就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蒙斯克就非常坚决，
嗯，
就是不择手段的要复仇，
嗯，
要推翻这个政府，对，要推翻这政府。然后就这么说吧，就是一开打，这边灵能发射一开，虫子就来了，就扑向了泰人的部队。然后呢，虫子一来了，星灵也来了
啊！对，
就是这样，每场打的稀里哗，然后克拉之子就在远方看着，
哦，
坐山观虎斗。
然后最后，
对
神族来了一收，收个尾，
哎，对，
六个缝，
到对
对，就是这种，
到哪烧哪嘛。
对，当时在这个坛上，就是坛上一次打的稀里哗啦的时候呢，蒙斯克就是说，凯瑞甘，你带一支小队来对付这个星灵。其实星灵就是一种强灵能的一种。高级的生物，
嗯，
凯瑞甘对付他们也是绰绰有余。
哦，这也可以啊。
对，其实为什么虫子主宰渴望一个灵能力量，就是因为
就想要它。
对，就实在是灵能，就是神族用灵能对抗这个虫子太方便了。其实你玩游戏也知道，就是高级圣堂武士闪雷风暴是吧？
对，
两把就是虫子噼里啪啦就都倒了嘛，是吧？
嗯，
然后呢，这个蒙斯克就说你虽然底下坦桑尼斯打作一团，
嗯，
但是你是特工，你是幽灵，你绝对牛逼，你带个小队下去，应该这个没问题，你去执行一下任务。然后呢，实际上呢，就是其实是 Sarah， 就是 Sarah 凯利根没想到的一点，其实这个蒙斯克一直记恨着他呢。
啊，
毕竟他把他父亲给杀了嘛，
哦，就是想要去送
对这个，然后
他不知道是的。
他知道
、嗯，
他本来以为就是大家摒弃前嫌，或者说不能说摒弃前嫌，而是互相都有利，
互利共生，
对啊，
大家。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之前怼蒙斯克这个命令嘛，就是狂怼他不能用这个异虫。其实他作为一个幽灵特工，接受训练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
嗯，
他只有灵能的这种破坏力，
是
啊，这种不可控制的力量，而且人类也没太把他研究明白，说实话。
嗯，
你知道，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魔兽世界啊？
是，嗯，
啊，
对。
然后呢？就是这种状态下的那个蒙斯克作为一个政客吧，就一个领袖也觉得不能留这个人了。
嗯，
本来就很强，是吧？
嗯，
本来就是暗杀者。
对，
他还杀了我之前
我
对我全家，
不能养虎为患。
对，就觉得，然后他现在已经开始跟我这个意见不同了。
嗯，
就决定这个坦桑尼斯沦陷的时候呢，蒙斯克说这个舰队开走，就是
不等他了。
对，因为这个灵能发，当时我记得从这个。CG 上来看，应该是当时灵能这个感应塔呢也关不掉，
嗯，
虫就来了，
哦，
然后凯瑞甘那个在下面就已经到达了这个撤离地点，然后等着上面那个战列舰把它接走
、
嗯，
然后你看那战列舰就开走了，
啊，
然后最后那个 CG 其实后来星际争霸这个自由之翼也复刻过，
嗯，
就是看他到最后时候就放弃抵抗，
嗯，
然后就看着那个非常不甘心看那个。船就走了，然后一镜头拉远，所有虫子就冲着这一个人，因为他小队应该就是都打光了，
嗯，
冲着他就扑过来了。然后当时其实吉姆雷诺和这个沙拉凯瑞甘就已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了，嗯，
对，然后
也不是革命友谊了吧？
对，那个时候好像对
萌生爱情故事，
对对对，其实大家一起是吧？这个你作为这个幽灵，然后当时这个雷诺开这个秃鹫摩托，英姿飒爽，两个人配合就。亲密无间嘛， 然后雷诺说你这个人怎么能
这样，
你居然是这么个人啊，
这样。
对，然后当时就是雷诺带着他的那些兄弟就退出科哈之子、
嗯、
然后他们走的时候直接
分崩离析了，
对，也没有，其实没有分崩，就这波人走了、
嗯、
他们把蒙斯克的旗舰给偷了、嗯、这艘旗舰叫 Hibernian 海伯利安号，
海伯利安号、
啊、就是一艘大号的这个大核舰，大核战列舰、
嗯、
但是呢其实就是偷偷旗舰而已嘛，然后呢其实无法阻止这个阿克托尔斯蒙斯克、
嗯、
这个时候坦桑尼斯已经沦陷了，
嗯，
就是联邦政府，这个泰伦联邦政府已经分崩离析，于是他收拢、
啊、瓦解了，
对，收拢各方势力，重新自己领头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其实他恢复的是帝制，
嗯、
哦、还
他其实复辟了，你知道吗、
哦、
这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好人，
嗯，
就这样，然后把他命名为泰伦帝国，他就相当于就从原来的类似切格瓦拉式的自由斗士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暴君，诞生于这个科普鲁星区，而且他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原来暴政的这个泰伦星区的这个联邦政体撕下这个面罩，而且还是那么还是那么暴力，只不过这个明目张胆的称帝了，就这么一个事儿。
怎么这样，
对，怎么这样，是不是
就是愤怒嘛，
嗯，
这就报仇了嘛，是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先人类的这个政局稳定了，先按下不表，其实就相当于掉了个个儿，你知道吧，就是雷诺变成了原来的科哈之子，
嗯，
然后这个蒙斯克已经
变成了帝王，
对，变成帝王。在这边说一下这个凯瑞甘，其实就是蒙斯克想这个异虫肯定把它除掉了嘛，但实际上
对
其实那个时候人类对虫子的认识不够了解，就是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个统一意识，但是不知道这个意识到什么程度，
嗯，
然后呢结果呢就没想到这个异虫对他凯瑞甘身上那种极其强大的灵能感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对，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根本就没有杀他，就把他封在一个茧里，
嗯，
然后把他不那个带回了一个星球叫查尔，然后在这里呢，就是这个虫族的这个首脑，就是这个主宰，渐渐的把它变异，把它融合，加入了这个，因为本身虫族的对虫族基因融合性就是吸收性非常强，但是它没有吃掉凯瑞甘，而是保留它作为人的那种形体和意识，
嗯，
然后其实后来的分析，其实把它变成刀锋女王，这刀锋女王诞生之后，它其实也不是凯瑞甘的人格，它是几方，一方面是主脑对它的控制，一方面它的灵能的那种暴力带来的那种攻击性，还有一部分
是凯瑞甘自己的，
对，塞尔凯瑞甘自己的良知，
少女的意识，
对，那个时候他
也不是
少
女，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对，那个时候
少女还行，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这个完全行为能力责任人，
对，
就是这种、
嗯。
然后呢，他在这个茧里一直被这个转化的时候，凯瑞甘就用意念向外界用那种灵能的波动向外呼救，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吉姆雷诺呢，就是他的前科哈之子成员，现在他有个新的名字叫雷诺的游骑兵、
嗯、
，Rangers、
嗯、
啊，然后就决定去救他，就是
英雄救美，
对对，就打算来、
嗯，
而且就觉得本来也自己很对不起他，因为就是没有阻止蒙斯克把他丢下了、
嗯，
也没有看清这个混账东西。嗯就是、
那凯瑞甘当时已经变异成了咱们，
就是在变异的过程中，
哦、
因为他灵能非常强嘛，他就用灵能的方式近乎本能的在呼救，
嗯，
就像是星海中一颗灯塔一样，刷刷在闪。
然后他正在变异，身体
对，其实正在变异、
嗯，
对。然后呢，这种时候呢，就是除了塔萨达灵族的塔萨达之外，又有另外一只叫暗影圣堂，
嗯、
也叫这个奈拉奇姆的另一支星灵部队，
嗯、
由一位年迈的这个圣堂武士、
嗯、
暗影圣堂武士率领，然后也同样发出了这个呼唤。
嗯、
就是一开始大家看的都是黄金舰队在那儿，那有虫子就一顿拍，对，
开挂，
对，开挂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一只这个色调是那种阴沉的，然后从暗影之中降临了另外一支像神族的部队来了，然后领头的是一个自称叫泽拉图的星灵长老，
嗯，
然后呢也朝这个查尔这个去前进。这支部队呢为什么叫奈拉奇姆呢，是因为神族的这支黄金舰队正统称自为卡拉，
嗯，
然后他们跟这个奈拉奇姆是这个就是是对立的，是为什么对立，是一种根源上的理念对立，就是星灵呢是这样，他说神圣的卡拉连接着我们，就是星灵脑袋背后有一个辫子、
嗯、
是他们互相之间是这个心灵是相通的、
哦、
所以他们战斗起来齐心协力、
哦、所有人都是通的，是
对，但是在他们的历史，这我们以后会有一期专门讲星灵的历史，在历史上有一只人，也有一只灵族啊、嗯、觉得卡拉是异道，他们自己斩断了辫子、
啊哦，
然后被流放、
嗯、变成独立的个体，
对，然后他们被称自己为奈拉奇姆、
嗯、
意思是应该是探求者求真者，然后他们就 遁入暗影，因为他们是这个心灵是从这个灵能中使用力量，是一种光明的灵能的强大的力量，
是
而他们转向虚空使用
dark side
的，对，转向了一种 dark side 的，然后他们就擅长这个潜行，
嗯，
他们利用这种虚空灵能，然后对，
哦，我操，
对，然后本来他们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很多年了，
嗯，
然后凯瑞甘这种
把他们吸引过来，
照亮了整个，可以说照亮整个银河的呼救，
嗯，
把他吸引过来了，就是而且他们其实对这个灵能有一种追寻，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教义，
追求
要追求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算一个宗教分出来两个，
对，然后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就塔萨达看到了，就是在历史中已经淹没许久的异端，
嗯，
然后虽然敌对在这个时候就是意识到已经闹了这么严重的虫灾，两人决定这个两支部队决定这个
联手
团结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星际一当中你能同时制造卡莱神族和梅拉奇姆的单位，
对对对，
所以你能造
暗堂武士光明圣，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有明确的分歧，所以说暗堂武士合成的是黑暗执政官，
对，
是，
然后这个
光明执政，
对，那边是光明执政官，
嗯，
然后于是呢就决定这个在查尔呢，大家三方势力汇聚一堂，里边有游骑兵，里边有两种这个
神族的
精灵，
嗯，
然后呢就开始攻击和消灭这类异虫，然后雷诺就去救这个凯瑞甘，这个时候。要去救的时候呢，凯瑞这个刀锋女皇破茧而出，
哎，
就是那种
成型了，
对，大家可以看时间轴里那种背后有这个大的这种这个骨头制作的那个翅膀嘛，然后你要是玩的话，
嗯，
其实那个时候星期一就有这种 RPG 关卡，你能控制凯瑞甘一个人，
嗯，
那真是
对
仙儿一样，真的就是一个神仙啊，
嗯，
特别特别猛，把这个
安德瑞尔，
对啊，有点像，对，
嗯，
然后呢就破茧而出的凯瑞甘直接就率领这个虫族对这个心灵和人类直接发动攻击，他们根本就打不过这个人，就是强大的异虫，强大的生命力配上这种十级啊，
嗯，
至高的这个灵能强度，
所以他变成了虫族的这个
对
统治者，
不是，这个时候还没有，
对，他不是统治者，他只是一个就是高阶的
这
种，
嗯，这个时候在查尔负责转化这个转化刀锋女王是一个脑虫，就是脑虫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节点指挥，
嗯，
就是他类似一个路由，他，哦，是接收这个主宰的这个
信号
然后呢去这个执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打作一团的时候呢，塔萨达就是这个高阶执政官，灵族的高阶执政官和这个雷诺呢分散了刀锋女王注意力，就是跟他一顿周旋嘛，
对，
然后呢泽拉图作为这个暗影中的刺客呢，杀死了指挥的这个脑虫扎兹，
哦，
把他杀死了，
配合还挺好，
对，
哥仨，
对，然后对还真是惺惺相惜的仨人，
嗯，对，嗯，
然后结果就是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一方面这个脑虫死亡之后，其实他这个凯瑞甘在指挥网灵能指挥网的地位就上升了，
嗯，
而且本身他其实就主宰非常中意他，
哦，
然后他的指挥上升了之后呢，泽拉图杀死扎兹的时候需要用就是用他的灵能力量，结果呢类似一种灵能的共鸣呢让异虫呢发现了心灵的母星叫艾尔
连通
的位置的一瞬间，然后扎兹嘎一刀下去，你知道发现我靠好像出了事了，
哦，
完了出事了，这可怎么办呢，然后于是呢就这个主宰一下，这感情好，主力黄岩舰队来这儿了，来这儿清剿了虫子，我在这边用我的一些部队去
趁机，
对，跟你周旋一下是吧，
嗯，
趁机这个整个虫族的这个就是虫族为了吞噬星灵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种族，直接就扑向了艾尔，
嗯，
然后
rush
直接冲向艾尔，之后就艾尔就此陷落。其实很尴尬的一点是这样的，就是这边星灵它是一个议会的结构嘛，然后这边还就是送走了他们的头塔萨达这个英雄去远征了，
嗯，
然后结果他们要征的虫子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嗯，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虽然卡拉连接着他们，但是他们领头的人离得太远，
嗯，
无法回应，然后这个时候呢就
他们的绝望了，
没有，并没有绝望，因为他们毕竟是古老和睿智又善战的一个种族嘛，
嗯，
然后他们当机立断就任命了当时就是我们之后会详细的讲到神族的社会体系是就是分工明确的，其中有一个分工就叫做圣堂武士 Templar，
嗯，
是他们的战士阶级，然后这个有一位很年轻的圣堂武士叫做阿塔尼斯，
嗯，
就决定说卡莱已经决定了 就由你来当执政官，对，你来当这个执政官，
天选之人。
对，阿塔尼斯说：“这还是另请高明嘛，我这么年轻，
干不了，干不了。
但是不行，卡就是说，卡莱需要你。于是呢，
二代目，
哎，对。然后那个阿塔尼斯和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叫芬尼克斯，也是另外一位执政官。其实那个时候阿塔尼斯还是一个圣堂武士，
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所有的执政官比他高一级的人都觉得。”小伙子年轻有为，
就是
你
了。
对，然后包括他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叫芬尼克斯，这一位执政官也来支持他，然后就试图这个击溃这个异虫，但是就已经这个陷入苦战了。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塔萨达呢就是这边清剿着这个虫族，然后一边发现自己的家园出了事儿，然后一直在尝试着联系。于是他联系上艾尔，就传递了一条这个信息，就是你要杀的是脑虫。
嗯，
你把脑虫杀完之后，这些虫子顶多就是一些满地乱爬蟑螂
就完了。
对，然后艾尔这些守军就尝试去杀这个脑虫，就发现弄不死它。
嗯，
就利用他们的光刃，哦，他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龙骑士的这个光子炮
都不行，
打不死它，特别奇怪。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其实这个时候隐藏一点是什么？奈拉奇姆的暗影之力能把脑虫杀死。
嗯，
然后这个塔萨达就是这边就打电话打回去了吗？说这个。我弄死他呀！塔萨达说：“你要用我们视为禁忌的暗影灵能、虚空灵能力量去杀死他。”
嗯，
结果最高议会听说是，你居然跟这些异教徒结为盟友，对，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宣布他，说这个塔萨达虽然是我们，对，是我们的这个一位英雄，
曾经的英雄，
对，但是他就是现在是异教徒，
吹子，
对，
对你别回来，吹
子啊。然后对，然后这个菲尼克斯和这个阿塔尼斯在艾尔的地区开始战斗。然后但是呢心灵就节节败退，其实主宰把自己迁移到了艾尔上。
嗯
嗯，
这你想那个时候的这个虫族一边就是杀死心灵然后吞噬他们，这边就一边在进化。其实如果你看那个虫群之心的这个心，你就知道虫子那个进化速度一口吃完就直接就变了。
对，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芬尼克斯就在这个抵抗异虫的这个战役中直接就阵亡了。
嗯，
就死去了，这本来亦师亦友的一位重要战斗力执政官，在这个圣堂武士里算是这个
最高等战士，
不仅仅是领袖，也是至高的战士，
嗯，
非常强。然后后来呢，就是，但是这边塔萨达谁管你这个，就是自己家出事了，直接领着舰队就往回跑啊，
嗯，
往回狂赶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心灵呢和在查尔呢，就是心灵在跑嘛，在查尔跑去查尔和塔萨达汇合了之后呢，不是为了召回他的做那个部队，而是说为了撤掉你的执政官的职位。因为那边是代理执政官嘛，
啊，
阿尼斯是还是代理，然后他这边去之后呢，就决定说你这个我要把这个塔萨达带回去受审，
嗯，
然后就接受这异端的审判。但是塔萨达就在审判在这个路上告诉他的族人说，暗堂武士的虚空灵能可以一击就把脑虫杀死，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是这样的，查尔呢，扎拉图被抓了，
嗯，
被帝国被泰伦这个时候隔山观火的泰伦帝国。抓住了，囚禁住了，
哦，
也要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外星生物，另一只外星生物去研究吧。
嗯，
然后，但是这个，塔萨达尔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是吧？就是这是最黑暗时刻 ，Darkest Hour， 是吧？
至暗时刻，
至暗时刻。
然后呢，说我们要团结起我们的弟兄，
嗯，
哪怕就是他们在千年之前
异教徒
对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的力量是有用的，
嗯。
然后，于是呢就。决定那个，他就跟那个阿坦尼斯声情并茂了。其实阿坦尼斯肯定也很敬重他这位英雄嘛，
嗯，
就把他说服了。然后呢，就是二人齐心协力把泽拉图救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泽拉图带领着这个黑暗圣堂武士一族，对这个艾尔上的脑虫就开始发动攻击。
嗯
嗯。
但是呢，这个黑暗圣堂武士出现在母星上的时候呢，就引发了内战，因为实际上在当时奈拉奇姆被放逐这个过程中，
嗯，
是引发了。心灵社会很大的动荡了，我们后来会讲到，其实是个很大的事儿。然后呢，但是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在艾尔上的神族风雨飘摇，就是这边强大的主宰直接领导着最强大的虫族在吞噬他们人民，然后他们艾尔作为他们的母星辉煌灿烂的灵族是那个心灵那么多年千万年的这个整个的文明都在溃烂，
嗯，
然后呢同时他们又陷入内战。其实这个内战对心灵是很创伤的一件事情，以后我们会讲到，就是心灵自己在上古时期也经历过一次内战，他们很忌讳这个事情。
嗯，
然后这样打起来了之后呢，塔萨达其实 塔克达当时想，你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跟我说我是不是异教徒这个问题，现在问题要解决虫子，所以他其实是想这个推翻至高议会的权威的。
哎，
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还是不能那个灵，对，神族不能自己
内讧。
嗯，
于是他决定就是说这个议会你来审判我。于是议会说，我先把你这个囚禁出来。然后这个时候跟着他们过来的这个吉姆雷诺和他的游骑兵，然后发现了这个死去的芬尼克斯，并没有完，不是，他其实就是死掉了，但是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自称这个芬尼克斯的这个一个机甲，神族的机甲。
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设定，就是作为狂战士的神族，就是这些圣堂武士，
嗯，
死亡的一瞬间，你会发现是一道烟儿，是吧？
对对
对，
他其实没有死，就是他是被转化、被传送，他的作为一个卡拉中他的意念被传送回来，在那个 BY 那个建筑叫熔，就是叫熔炉吧，
嗯，
它会被灌入一个强大的机甲，这个机甲是龙骑士
啊，
哦，所以
龙骑士是老兵，是光荣战死的老兵
啊，
哦，
是
灌入到一个机甲，
对，强大的机甲里去继续
作战，
如果他再次战死，他就魂归卡拉了，那就是荣耀的，
哦，
荣耀战斗了。但是芬尼克斯是真的死去了，
嗯，
然后。但是这个芬尼克斯是什么？是要讲到这个星灵上古的时候有一个计划叫做进化者，
嗯，
就是他收集一些英雄的这个意识，
嗯，
再次死去意识，把它提炼成 AI，
嗯，
然后在关键时刻重新投送到一些强大的战争机器里，
嗯，
啊，这个时候就是吉姆雷诺就遇到了已经成为这个
龙骑士的，
其实是更高级龙骑士的这个芬尼克斯，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冲出去这个。把这个塔萨达救出去了，然后塔萨达其实在之前和泽拉图的这个战斗中啊，这个两人互相理解，就是光明与黑暗互相理解，
嗯，
然后互相这个教授了这个技法，然后塔萨达就决定一劳永逸的对主宰发动攻击，好，就是把主宰杀死了，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塔萨达决定就是用泽拉图教给他的这个方，对，使用虚空灵能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就同时引导这个虚空灵能和卡拉的这个能量，
嗯，
然后呢驾驶自己的旗舰直接撞向了这个主宰，
嗯，
然后同时把自己的能力注入上去，一击呢杀死了这个主宰，就是当时虫族的
最高
的意识，然后这个其实就自我牺牲，然后就通过自己崇高的牺牲嘛，
嗯，
拯救艾尔，
对，拯救艾尔，同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再一次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光明与黑暗的这个圣堂武士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到这里开始虫族开始溃散，
对，
然后从艾尔之后渐渐的其实他没有从艾尔上溃去，就是这时候艾尔还变全是虫子呢，
嗯，
但是主宰就是
虫子
死去了，所以这些虫子群龙无首，
嗯，
就混乱，就变得非常的混乱，
嗯，
这就是星际争霸一的故事到这里结束，
哦，
就是其实留了个烂摊子，但是这个作为这个凶猛的敌人，他这个主宰
失败了，
对，
嗯，
被一次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承载着其实千年的怨恨和希望的一个，英雄的牺牲，然后这个终结了这个异虫的这个攻势，
哦，
然后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当然我们知道星际争霸一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母巢之战，
对，是一个大型资料片，
啊，对，这个就是差不多是我们下期的主题，
对，
然后这个结尾呢我可以大致说这样一件事情，
嗯，
就是泰伦星区科普鲁星区打得热闹闹的，其实很多人玩星际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地球的人类哪去了，
对
对
啊，地球人类哪去了是吧，
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科普鲁的这些人啊其实不知道的是他们一举一动地球是清楚着呢
啊，
你知道吗？就是很清楚，因为其实四艘飞船就没了嘛，
嗯，
然后地球方面就是也失去动向，就当它这个是失踪了，
对，
结果他们脱离取出状态之后，他们就是可能是主脑的原因，不就是这个阿特拉斯电脑原因，他们就是联系上了，对，联系上了，然后
没有主动联系过，
对 ，UPL 就知道他们在哪，但是没有回复，
哦，
就说先放你这儿吧，因为这个就。UPL 对这60000光年外了，
嗯，
一帮人，
嗯，
就爱打
你也不能怎么着，
对，爱打打地吧，嗯，其实是能怎么着的，
嗯，
但是懒得理
，
对，然后呢，其实因为这个时候地球已经开始就是在太阳系之外开始殖民了，就是说这个体量越来越大了，
嗯，
结果200年之后，对吧？我刚才讲到了，星灵和异虫同时
出现了，
全蹦出来了，
嗯，
然后其实地球方面 比
震惊了，
对比克普鲁这边的这个泰伦还要震惊，因为其实就怎么说呢，这是人类第一次见到外太空文明，就是人类自己在地球那儿折腾了好几个世纪，安安稳稳小日子过着是吧？
以为只有自己
开开心心的，结果发现真的发现了这个就是人类有之外的东西，而且他们这么强，太猛了，就是黄金舰队啊，是吧？那虫子，这我们这不是个儿。因为他们一直觉得人类的神圣性就是 UPL 的法理，就是他的立国之本。
嗯，
结果而且他们对外宣称也是，因为我们不信仰，不再信仰上帝了，那我们信就是我们自己，
嗯，
就我们是万物之灵，是
宇宙中心。
对，宇宙中心是唯一的生物，好吧？结果
发现根本不是，
这个 Protoss 就是这个星灵和这个 Zerg 一出来，得嘞就
信自己了。
对 UPL 的这个理念就被颠覆了。
嗯。
然后地球就开始了一个先是思想上动荡，然后最终呢导致 UPL 重组了，
嗯，
UPL 重组之后呢 UPL 这个名字消失了，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 UED， 叫做地球联合理事会。
嗯，
因为他就是他不在之前说的是这个这叫什么人类权益 power 嘛，权益联盟。
嗯，
那现在我们发现他们要移植对外了，
嗯，
他们需要对外了，所以他们最后重组成了一个这个成为了地球的新政府之后呢，因为有外界的威胁，所以他们的政治筹码越加的强硬，所以很多之前 UPL 没有管上，他不是之前是控制 99.3% 的地表的国家吗？剩下那些也就害怕异形的威胁，就加入了 UED，
啊，
人类文明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这个大一统。
嗯，
然后 UED 这个时候就把立国之本变成了从异形手中保护地球啊，就是这样，
嗯，
就是清整个人类地球人类文明
之力
啊，就要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啊，这种情况时候呢，他们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疫情危机啊，放到群星的是吧，这就是绝对排外。
对对对
啊，绝对排外，军事主义军国主义倾向绝对排外。
嗯，
然后直接动用极其强大的资源，就几个月就详详细细的把这个就科普鲁这些事儿研究了心灵啥样，
嗯
啊，这个异虫啥样。
嗯，
然后呢人这边科普鲁星区有一次政变，就是，
嗯，
研究完了，然后他直接决定 UED 要向科普鲁星区派出一支远征军，人类的地球势力介入，这就是母巢之战的开端
啊，哦，导火索。
哎，没错，这个时候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星际争霸的故事序幕正式拉开。
嗯
啊，其实我们发现这有两方人类势力，两方心灵势力，
一个是科普鲁
啊，实际上是重组的势力也很微妙。因为那其实，在单人剧情中，玩家会发现凯瑞甘的意识是那种很奇怪、若即若离的状态。
嗯，
他一方面是服从主宰的杀戮机器一个刀锋女王，同时他又是凯瑞甘。
对，
所以就埋下了一个伏笔。
嗯，
那个时候就是一场大战，其实就是《母巢之战》这个资料片把星一抬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是吧？
对
对,
对, 对，
我们下一期来讲讲《母巢之战》的这个故事。
哎，
那我们现在讲的还是现在的故事，还是表面上的
故事，
三方的断章，英雄史诗，
嗯，
啊，可能随着故事的展开，这个故事的格局会越来越大。
嗯，
也是敬请大家期待。
太好了，
哎，
嗯，太想听下一季了，
就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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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太好听了。
啊，
嗯，
好嘞，那就我们
就
开了个头，
哎，
啊，我们就下期再见。
嗯，
拜
拜，
拜
拜。
嗯，
拜拜。